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8月1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决定报复中国网络攻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表示中国经济过去25年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懂得经济，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奥运的主办似乎越来越成为集权政府的领域，中国在俄罗斯所设的一家孔子学院最近在俄罗斯遭到起诉，俄罗斯检察官把孔子学院送上法庭，要求关闭这家孔子学院，而且说这是中国官方支持的机构，把它定性为外国代理人。 TPP 夏威夷会谈结束，但是还没有出台最后协议。一种埃博拉试验疫苗在预防这种致命疾病表现出高度有效性，挪威说这种新疫苗可能是针对埃博拉的灵丹妙药。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几则跟美中有关的报道。据《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政府要决定报复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但是呢，还不知道如何掌握火候，既能够达到遏阻中国网络攻击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网络冲突升级。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范围之广，势头之大，是不可用传统的反间谍手段对付的。但是呢，与会官员难以拿捏报复的分寸。如果提出外交抗议，或者是驱逐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主要是象征性的手段，实际意义不大。而采取实质性的手段，则令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美中两国网络冲突升级。据《纽约时报》报道，了解讨论情况的两名官员说，情报界讨论的最有创意的报复手段之一，就是想办法打破中国政府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防火墙，以便向中国领导人显示，如果他们不收敛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他们对国内政治话语的绝对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险。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称，美国人事管理局网络遭到攻击，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窃，这个事件是中国人所为，但是奥巴马政府一直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中国。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中国国防部称美方唯恐天下不乱这样的形容做出了回应。国务院说，美国历来致力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7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支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发挥有益、建设性而且又关键的作用。通过我们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机制，我们帮助维持了一个基于准则的海上制度，这个制度维护了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还有飞越自由等其他跟海洋使用有关的自由问题。坦率地说，这个系统对创建地区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地区稳定为亚洲地区受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美方再次呼吁所有南中国海申索方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和平管控并且处理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30日的记者会上指责美国官员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言论不负责任，说美军巡航制造地区紧张气氛，增加了突发海空意外事件的风险。这名发言人还说，这种做法让人质疑美国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美国将派代表出席下个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南中国海相关议题将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北京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成为第一个既主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国际人权组织 和活动人士高调地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认为让人权记录不好的中国获得冬奥会主办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决定在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之间挑选哪个城市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星期五投票结果非常接近，北京得票44票，阿拉木图得到40票。投票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技术故障，使国际奥委会成员不得不从电子投票改为纸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投票结果。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国际奥委会荣幸地宣布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
Beijing。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中国官员和申奥团队成员听到国际奥委会的投票结果之后，兴奋地跳起来，相互拥抱，一些人热泪盈眶。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一名播音员罕见地在镜头前面流露感情，在开始报道这条消息之前，不得不稍事停顿，以控制自己的兴奋之情。在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外面，一些大妈载歌载舞，显然是有组织的活动，而非自发的庆祝。还有人站在长城上挥舞中国国旗。在距离北京近200公里的张家口，人们欣喜若狂。2022年冬奥会一些赛事将在张家口举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不过大部分人对奥委会的决定感到高兴。包括申奥团队成员姚明在内的中国著名运动员认为，北京申奥成功是激发人们对冬季运动兴趣的一个机会。官员们说，中国会有大约3亿人开始参加冬季运动。毫无疑问，申奥成功将大大推动中国的冬季运动，例如滑雪、冰球和花样滑冰。但是中国国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对国际奥委会的决定感到担忧。人权观察全球计划项目主任沃登说，现在正是中国人权遭到20多年来最严厉打击的时刻。让俄罗斯或中国等压制性政府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只能使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更加的恶化，沃登说。
Activists and lawyers have been locked up.Independent media has been shut down, and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the internet censorship.
活动人士和律师遭到监禁，独立媒体被关闭，长城防火墙及中国著名的王审体系比以往更加严厉了。国际奥委会表示，已经得到中国有关人权的保证，但是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2008年奥运会前后的表现完全不同。阿里斯泰尔·古里尔是自由西藏组织成员，他说，7年虽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已经表明不会信守承诺，他说。
What we're seeing across China at the moment is even deeper hostility to human rights, democracy than we're seeing.
他说，我们现在在全中国各地看到的是对人权和民主的敌视比2008年奥运之前那段时间更甚，这就是我们如此忧虑的原因之一，因为国际奥委会无视所有这些情况。北京承诺斥资70多亿美元在冬奥会前清除臭名昭著的雾霾，而雾霾在冬季尤为严重。有关官员还说，在张家口干燥山地举办速降滑雪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预计比赛场地将主要依靠人造雪。环境人士和科学家对这种保证持怀疑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的几个小时前，台湾的人权团体还有立法委员召开了记者会，反对北京承办2022年冬奥会，并且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向中国独裁政权发出错误的信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杨宪宏表示，中国近来人权状况日益恶化，超过250位人权律师被逮捕、审问、软禁或失踪。 国际社会应该抵制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
台湾有台湾人的价值，我们只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人权恶棍啊，像中共这样的人权恶棍，根本就没有资格来主办2022年的冬奥会。
杨宪宏还说，中国政府除了迫害维权律师之外，对于宗教的打压也不遗余力。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至少有1500座教堂及十字架被拆掉，佛教法师、禅师被捕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台湾人权团体及立法委员星期五召开一项名为“人权恶棍没有资格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记者会，反对北京申办冬奥会，并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向中国独裁政权发出错误的信息。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中国于2008年申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曾经向国际社会承诺会改善人权及新闻自由等状况，结果不仅没有做到，还加大了打压的力度。
在过去，国际奥委会在1936年配合希特勒举办了柏林奥运，让希特勒可以向国际上宣扬纳粹的国威，这是一个国际奥会永难磨灭的耻辱跟恶劣的记录，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同样再发生。
田秋瑾委员还说，大家不要忘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于2008年底因为起草08宪章被捕，目前还在监狱当中，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情况都非常不好。这场记者会还强调，一次又一次，中国当局背弃自己的承诺，甚至以奥运之名对人民权利进行更大的剥夺。如果国际奥会赞成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将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国际奥会支持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顾立雄律师表示，希望台湾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吴金国坚持立场，对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投下反对票。
你是要助长折磨者，要助长受压迫者，还是因为你的保持立场可以鼓励这些正在受压迫的人们？我觉得请你要拿出你的良心来。
顾立雄律师还指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日前也向香港奥委会递交公开信，要求香港代表对北京申办冬奥投下反对票。一群中国人士，包括在美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在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等人，日前也向国际奥会发出公开信，并征求全球联署反对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台湾已经有些人士响应，私下进行了联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宣布因为涉嫌严重受贿而遭开除党籍，并且移交军法处置。对于又一位曾经在中国军方位高权重的将领涉贪被抓并且公之于众，有评论认为这标志着习近平跟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运动在军内取得压倒性胜利，有利于进一步打虎上山，给贪腐成风的官僚阶层动大手术。也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即将在北戴河避暑胜地开会，党内反对势力蠢蠢欲动，在习近平面临重大政治跟经济压力的时候，公布对郭伯雄的处理决定可以在党内跟军内起到震慑的作用。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新华社7月30日深夜发出的报道称，郭伯雄的罪行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在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前夕公布的处理决定认为， 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对于前中国军方头号人物郭伯雄涉贪落马，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玲表示，这并不意外，但他认为选择八一建军节和中共高层在北戴河开会前夕公布这个消息意义重大。
他的揪出来当然就已经是胜利了，但是公布出来表明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问题处理上既坚决又稳妥，这事儿把它处理公布了，在北戴河会议前夕，这个意义很大。这意味着这个军队的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因为郭伯雄呢，他这个影响力比徐才厚呢还要大一些。他那个儿子郭振刚曾经口吐狂言嘛，说动我们家军上干部有一半是我爸爸提拔的，那也确实如此。
一年多前，同样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被查办的徐才厚，曾是负责解放军政治工作和人事安排的军方二号人物，后因死于癌症而免于军法审判。辛子玲指出，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为了搞垂帘听政而蓄意安插到胡温时代的军委领导班子的。
对，
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是哼哈二将，他们两个像打篮球一样就把胡锦涛看住了，没上篮的机会了。就
这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退休军官还表示，当局为了保住军队的形象而一度考虑放过郭伯雄。之所以徐才厚落马很久之后才动郭伯雄，是因为实在无法不追究这两人对军队严重腐败的责任。
进中将要是2000万到3000万，进少将是500万到1000万，谁给钱多就提谁。所以在郭徐把持军权这一段，可以说军队的统帅部门基本上烂掉了。因为原来呢也想着能不能画出一个来，这个事情嘛是总是对解放军的面子，对党对共产党的面子好一点吧，想着画出一个来，但是看起来不行，越掂量越不行，只能是把这个事情呢像做手术一样要做到底，要刮骨疗毒，要搞干净。
在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公布郭伯雄落马这个动作，意在震慑军中反对势力，为习近平树威，巩固权力，特别是军权。
对对，因为郭伯雄在军内也是个大头头，徐太后弄掉以后就是郭伯雄了，这他们在军内都是很有势力的。所以我觉得在北戴河之前选择这个时机郭伯雄的事情公布呢，也是对军内的这些想造反的人也是一个警告。因为郭伯雄的事情一公布，那么马上按照共产党的惯例的话，那在军内就要清理一批跟郭伯雄有关的，等于把他们军内想造反的这些人给压住。对北戴河会议来说，也是那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头头们不满意的，可能也是一个警告。而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最重要的。
近来盛传的一些小道消息称，一些从中共高层退休的老人意图在下个月举行北戴河会议时向习近平发难，甚至出现有人密谋在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期间发动政变的流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个月在秘密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人们普遍预期的死缓。一些分析人士研判，从轻发落周永康是中共党内派系激烈斗争的一种妥协结果。许多批评者指称，中共十八大以来进行的大规模肃贪运动是选择性的，具有红二代身份的落网者极少。对此，退休的原解放军大校辛子玲表示，军法处置郭伯雄表明中共高层反腐的意志坚决，对中国老百姓能起到振奋作用，对推动全国的反腐败也有很大意义。他预测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可能受到追究。
习近平一再说了，没有天猫的王，谁有问题查谁，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涉及到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了。江的问题呢是非办不可，但是呢，办他就必须得办郭伯雄，更加稳妥，更加谨慎，意志要坚决，但是呢，步骤要稳妥，啊，那万无一失。不能在全国引起任何震动。 因为郭伯雄拿下来呢，就意味着，军队这一块可以保证不出什么岔子了。习近平说的军权是牢牢掌握住了，这是继续反贪打虎深入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流亡美国的老资格民运人士魏京生则认为，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造就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目前，习近平同时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遇到中共官僚阶层的强大阻力，反腐已经到了反不下去的境地，因此可能在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受到党内不同派系的严重挑战。魏京生指出，习近平面临的党内政治对手不光是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亲信，更直接的是胡温时代形成的一些党内小圈子。
法轮功当然是永远追着江泽民，但是江泽民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江泽民下台已经那么久了，十几年了，新的一些团团伙伙、新的圈子已经早就形成了。当然，江泽民还是他们尊着的老前辈，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有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说，实际上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在胡温时代形成的这些团团伙伙，否则他也拿不到实权，拿不到实权，他下命令，人家中国不是有传统吗？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那边下了命令，底下总有办法对付你，这是他比较忌讳的。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31号就郭伯雄被宣布开除党籍、依军法查办，高调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一高松劲，越是焦灼状态，越要持续发力。这篇以铁腕反腐凝聚党心民心为题目的文章说，由习王主导的反腐绝非一时兴起，也不是和谁过不去，而是要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文章接着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也要得罪听党话守规矩的广大党员干部，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民心账、政治账。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在俄罗斯设立了20所孔子学院，但是一所孔子学院最近在俄罗斯却遭到起诉。俄罗斯检察官把孔子学院推上法庭，要求关闭孔子学院，并且把这一家中国官方支持的机构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媒体说，这是对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回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法院最近决定受理当地检察官的起诉，将会在8月4日开庭审理当地一家孔子学院违法一案。位于黑龙江另一岸阿穆尔州首府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与中国的黑河市隔江相望，中国人称之为海兰泡。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检察院认为，附属于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孔子学院违反了俄罗斯有关组建外国文化信息中心方面的法规。孔子学院必须以非商业机构的身份在俄罗斯注册，并要在税务机关登记。检察官要求停止孔子学院的活动，并把中国官方支持的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在俄语中拥有为外国间谍和情报机构从事活动的含义。普京几年前再次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国内曾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在一年多前被民众示威赶下台。在这一背景下，克里姆林宫为维持执政稳定，接二连三出台各种法律加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外国代理人法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俄罗斯活动人士认为，外国代理人一词带有歧视和侮辱内容，他们宁可关闭自己的组织，也不愿意在当局的强迫之下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登记。外国代理人法成为当局打压人权团体和在俄罗斯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工具。俄罗斯与中国官方曾多次表态要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但俄罗斯以对付西方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机构的手法 对待孔子学院让人感到十分奇怪。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对当地媒体表示，孔子学院是俄中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大学想与之合作，类似干扰孔子学院活动的做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从未发生过。考虑到中俄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限制孔子学院活动的举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认为这可能是场误会和意外，而并非俄罗斯官方的立场，问题将得到解决。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办了大约20家，但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麻烦。雅库茨克地区的联邦安全局在2010年成功关闭了当地的孔子学院。俄罗斯安全机构认为，孔子学院肩负向俄罗斯渗透中国意识形态以及从事经济扩张的任务，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关注中国事务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透露，2012年时，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同样曾对当地的孔子学院实施检查，并曾想关闭孔子学院，列出的理由同这一次非常相似，那就是孔子学院的中文课程都收费，但却不交税。一些在孔子学院教书的中国人没有有关从事教学活动的资历证明和许可。但由于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干预，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并没有把孔子学院告上法院，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国内很多人都支持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活动，但也有不少人确实担心孔子学院不受控制，中国借此扩大影响。尼克里斯基说，反对孔子学院的这些人，他们首先认为孔子学院主要所从事的不是中文教学，而是渗透中国共产党文化和意识形态，比如不允许讨论西藏问题、法轮功、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等等。此外，不少人还担心中国利用孔子学院这个工具来培养俄罗斯年轻人，使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亲北京。尼克里斯基认为，这场风波也显示了在俄罗斯今天的政治气候之下，孔子学院正成为牺牲品和人质。由于同西方对抗使俄罗斯变得孤立，国内许多人日益拒绝和反感外部世界和外国文化，因此孔子学院和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心一样，被一视同仁看待，都被当成外部势力。在这个方面，中国同其他的西方国家没有区别。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孔子学院被一些人看成是中国部署在国外的特洛伊木马，孔子学院肩负着宣传中国文化和扩展中国影响力的任务，同时也是中国软力量的代表。针对中国的软力量，俄罗斯检察官这次做出了强硬的回答。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与中国的黑河大学2007年签订协议，共同组建了这所孔子学院。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合作部主任兼孔子学院院长库哈连科否认孔子学院的活动违法。他解释说，孔子学院是他们大学的下属机构，并非中国的文化信息中心，因此不应该被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他认为孔子学院被指控宣传中国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库哈连科说，检察官在3月份对孔子学院实施了检查，不满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中有的人缺乏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明，以及在俄罗斯精神神经防治所登记的证明，但他们随后在2个星期内已经把有关的文件补齐。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边境城市布拉格威申斯克同中国交往频繁密切，中文应该在当地有市场，但是他注意到自从孔子学院遭遇麻烦之后，仅有当地大学的官员出面表态支持孔子学院，而大学生或是普通民众迄今都保持沉默。如果这些边境地区的居民真的对中国有好感，他们为什么不能挺身出面为孔子学院辩护？这种现象让人深思。 尼克里斯基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转向中国，许多人原本期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好处，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中国的帮助，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许多人因此失望，更有人乐见孔子学院遭遇不顺。尼克里斯基说，总的来讲，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发生改变，这是首先表现在人们觉得没有得到中国的帮助，以及当局当初承诺的众多好处，许多人不再认为两国的友谊将会有美好的未来。最近对这种友谊的批评声音开始增多，甚至一些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加入到了批评行列。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觉得同中国拉近关系，即使坐在莫斯科的一小撮人获得了好处，多数人，其中包括边境地区，都与此无缘，很可能是地方上的检察官决定起诉孔子学院。但莫斯科中央政府这次是否将出面干预，地方上将如何回应，都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五开始他的五国之行，争取加强经济和安全关系，并且缓解各方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忧。这次他的出行在东南亚，他将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而此次出访是从中东开始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为了加强与美国盟国的接触，国务卿克里将会晤埃及外长和卡塔尔外交大臣。目前，美国和埃及一直在努力修复关系。美国反对埃及镇压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将主办一次战略对话，聚焦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The real challenge for Secretary Kerry in his
克里国务卿在埃及会晤时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讨论地区局势，包括地区反恐和埃及国内局势，以及如何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Egypt and how the two fit together.
在卡塔尔，克里将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官员，这些国家对伊朗核协议提出了关注。在美国国内，国会议员也向克里表达了关注。
我们有权利保护美国公民免受伊朗拥有核力量的灾难，制裁是起了作用的。
一些分析人士说，核协议有可能给海湾国家带来好处。
在我看来，假如我生活在海湾地区，如果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而且10到15年内也没有能力寻求核武器了，那我会觉得自在了许多。
海湾盟国担心核协议破坏地区稳定，克里将争取打消这种顾虑。赛佛说，他不敢肯定克里能够做到这点。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现在的一个新的发展。台湾以高中生为主的反课纲抗议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之前呢，因为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自杀，而使这个抗议活动再度的升级。抗议学生要求教育部撤回课纲，还要教育部长下台，并且还要向被提告的学生道歉。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林冠华30号在他20岁生日当天在家中烧炭自杀身亡。他的死使本来已经相对平和的抗议活动再度升级。抗议学生30号晚上一度进入立法院向立法委员陈情，后来学生转到教育部，在大楼前彻夜抗议。美国之音31号在抗议现场采访了一些抗议者和学生家长。专程从台中到台北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何伟霆说，学生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撤销黑箱课纲，但教育部长吴思华始终不肯正面回应。
好，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持续的不肯出来面对我们，然后又刚好面临到我们的伙伴就是大林他自杀，为了我们，为了这个运动自杀的消息，所以我们决定要为了他，也为了他，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学生，所以我们决定要站出来了，来再次再回到教育部了。
在台湾，课纲是教育部门为学生规定的教学大纲， 这次教育部委托有关专家对普通高中必修历史课程进行微调，如把原来的中国改为中国大陆，把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把接收台湾改成光复台湾等。教育部长吴思华下午来到教育部大楼前与学生见面，他呼吁学生理性的对话，
希望邀请同学一起来讨论如何处理以后的课纲的相关的问题，希望同学们可以理解。
7月23号晚上11点多，几十名学生为了表达他们要求撤销课纲的诉求，冲进教育部大楼内部，其中包括林冠华。这些学生被随后赶来维持治安的警察逮捕，教育部已经对学生提出告诉，学生们在交保后获释。星期四早些时候，林冠华的母亲在教育部长到他家看望时说，他们并没有如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曾经受到教育部学校和老师的压力，并呼吁学生在课纲的问题上不要用抗议的形式来表达。
我们希望针对议题的本身来做讨论，每个人都有对议题发表的权利，那不要去模糊任何的焦点，理性和平的发表看法，也希望媒体不要去扭曲事实，借题炒作，希望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台湾以国民党为主的蓝营指责以民进党为主的绿营在背后支持学生，他们说蔡英文主席公开承认向学生们提供了物质支持，而民进党则呼吁国民党正面回应民意。教育部长吴思华表示对这次因课纲微调引起的争议负责，台湾总统府和行政院都力挺吴思华。这次课纲微调定于8月1号开始实施。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星期五宣布，美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没有执行 WTO 裁决，美国获胜。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2012年 WTO 的裁决。2012年 WTO 裁定中国高端技术钢铁产品关税不符合 WTO 决定，导致美国钢铁出口商每年2亿5000多万美元的损失。这是第一次有成员国启动 WTO 程序，对中国执行世贸裁决情况提出挑战。中国声称已经改正了 WTO 对其指出的不当行为。取向电工钢是一种具有优良软磁性能的高科技钢材，主要用于制造变压器和大型电机。2009年，中国武汉钢铁与宝钢集团向中国商务部提出控诉，表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取向电工钢受到美国政府补贴，并且对中国倾销，造成中国相关产业受到损害。中国2010年判定中国产业受到了损害，因此对从美国进口的取向电工钢征收 7.8%到64.8%的反倾销税，以及11.7%到44.6%的反补贴税。2010年，美国提出双边资商，可是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在2011年，针对中国实施的双反关税，要求 WTO 调解争端。WTO 在2012年作出裁决，认定中国对美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违反全球贸易规则。2013年8月，根据世贸组织裁决，中国决定调整对美舒华取向电工钢征收的双反关税，其中反倾销的最高税率降到了19.9%，反补贴税率降到了3.4%。不过呢，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对中国调整双反关税的评估发现，中国仍然没有遵守 WTO 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奥巴马政府站在美国工人一边，当中国决定维持违反 WTO 规定的非法关税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提出挑战。弗罗曼表示，中国在几个月前重新向美国工人和钢铁公司开放了2亿5000万的市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非洲快速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城市化模式对非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有一个即将结束的展览叫做《面向东方：中国城市主义出口到非洲》，这个展览呢就做出了回答。人们在看到中国城市化出口非洲带来的巨大物质变化的同时呢，也有人提出保存地方文化特征还有新殖民主义的问题。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来自荷兰的两位策展人记者霍尔沙夫和建筑师罗格文在 Storefront 画廊的三面墙上展示了过去三年里他们在六个非洲城市拍摄的各种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冒出地平线的新兴非洲城市，无论是住宅区、高速公路，还是摩天大楼和工厂、学校，其资金、设计、制造、管理几乎都来自中国。来自秘鲁利马的游客巴尔加斯说，之前他并不了解中国对非洲城市化建设的巨大影响，他感到这个展览很正面。
因为它显示带给了非洲人民哪里是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很喜欢，因为很多展览让你看了感到很悲哀，但是这个展览让我感到很快乐。
中国投资对非洲的影响力是全方位的。策展人表示，售价仅$11的手机，卢旺达人都买得起。这些照片显示，那里的住宅小区和经济特区完全是在中国设计后移植到非洲去的。平地而起的居民楼群让人们难以辨别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内罗毕。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的巴西建筑师教授特里维桑告诉美国之音，正是这一点使他担忧中国城市主义使非洲城市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他们没有地方生活的特征，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在那里做了很好的工作。不能只追求项目的数量，你的项目必须是高质量的，不光是给人们提供住房，而是考虑人们在这个城市里有怎样的生活。
但策展人认为，西方国家缺乏在像非洲这样的不稳定环境里搞城市发展的能力，而中国却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中国城市化模式在非洲取得成功的原因。但特里维桑认为，中国人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
中国在世界购买了很多公司，他们知道现在非洲的石油公司很重要，所以中国人到那里去不是因为要为非洲人做好事，他们有兴趣的是其他的东西。
举办该展览的纽约 Storefront 画廊执行主任弗兰克表示，作为探讨建筑背后的政治的系列之一的该展览，就是为了要提出问题，引起讨论。
So the question that this exhibition actually asks is to really look.
因此，这个展览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些大楼和每一个故事，不论其政治、民族和种族，我们是不是确实认为它是这个世界正在发展的模式？
Where the world is actually moving towards.
该画廊别致的门面设计将狭小空间延伸至繁华街道，更容易吸引过路人的视线。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目前在美国国内有一个事件呢引起广泛的关注，就是美国一位牙医在津巴布韦猎杀了一头世界知名的雄狮，然后呢美国国内引发了谴责声浪，他的诊所被迫歇业，还有16多万民众向白宫请愿，要求把这名牙医引渡到津巴布韦接受审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一个牙医诊所，抗议者正在呼吁抵制沃尔特·詹姆斯·帕尔默牙医。民众对帕尔默医生在津巴布韦猎杀万基国家公园明星狮子塞西尔感到愤怒。帕尔默7月在津巴布韦花费$50,000雇佣当地职业猎手，将13岁的雄狮塞西尔引诱出公园，然后以残忍的手段将塞西尔杀死。塞西尔是万基国家公园的招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来一睹他的风采。而且塞西尔对人类友善，他身上的卫星定位装置表明他是牛津大学一项研究的对象。这个事件连日来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国际反响。 联合国大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野生动物保护决议，一直在推动野生动物保护的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罗德·布隆大使在决议通过后对媒体表示，
就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对这只狮子的遭遇感到愤怒。打猎活动有的合法，有的非法，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要打击所有的非法打猎。
津巴布韦当局对杀死塞西尔的职业猎手西奥布朗克霍斯特星期三提起诉讼，罪名是没有采取监督控制与合理的步骤来阻止非法狩猎活动。他目前以$1,000获得保释。帕尔默医生已经回到了美国，他目前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以书面声明称他并不知道塞西尔是一只受人爱戴的名狮，他是受到了当地导游的误导，以为这是一次合法的打猎活动。但是美国民众似乎并不买他的账。在帕尔默医生的诊所外，当地居民斯潘塞米德说，
如果他做这样的事，我再也不想找他看牙了。
目前美国民众还发起白宫请愿，要求奥巴马政府将帕尔默送回津巴布韦接受审判。这个请愿已经得到了超过14万签名，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此作出回应。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白宫会做出回应，不过我要强调，有关起诉与引渡的问题是由司法部负责的。
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对于运动狩猎的讨论。非洲每年有600多只狮子被猎杀，其中2/3变成各种战利品被运回美国。运动狩猎被动物保护人士视为对狮子的主要威胁。参与过研究塞西尔的生物学家安德鲁·拉夫里奇说，
当然从个人角度我很难过，因为我通过研究很熟悉塞尔西，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件告诉我们非洲的狮子面临许多威胁，不只是运动狩猎，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消失。非洲现在只有25,000到30,000只狮子。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有些人借助网络发泄愤怒情绪，在司法程序之前就给帕尔默医生定罪，是一种网络骚扰行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医疗方面的新闻。研究人员说，一种埃博拉试验疫苗对预防这种疾病表现出高度的有效性。世卫组织星期五说，这种疫苗目前为止在几内亚进行的试验中呢，100%有效。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已经发表了试验的初步结果和分析。挪威外交部说，这种新疫苗可能是针对埃博拉的灵丹妙药。挪威是参与试验的国家之一。去年西非爆发致命的埃博拉疫情，导致11,000多人死亡，死者大多都是在利比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是引发出血热的高危病毒之一，新疫苗有望在战胜这种疾病方面取得突破。这种疫苗叫做 VSV 埃博拉，今年3月开始在几内亚4000人身上试验，这些人都曾经近距离的接触到埃博拉病毒。世卫组织说，初步试验结果非常乐观，于是这个星期停止了随机试验，以便每一个有风险的人都可以立即接受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几内亚对媒体表示，研制这种疫苗的过程中，科学家、医生、捐助者还有药品公司通力合作。他说，假如被证明有效，局面将就此扭转，并且将改变应对目前以及未来埃博拉爆发的方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50年前，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把美国歧视少数族裔投票权定为是非法，也维护了美国南部很多地区千百万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权。这个法案呢，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呢，美国正在就为了某个候选人或是某个政党的利益而故意划分选区的问题展开了辩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这些拉丁裔选民有很多值得庆祝的里程碑，包括他们在德克萨斯州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可是奥斯汀市议员萨比诺·伦特里亚仍然记得50年前全州拉丁裔选民在投票中受歧视的现象。
当时你要缴纳人头税才能投票。我记得我和我父亲一起去为约翰·肯尼迪投票，我们要缴纳$2.5。从那时起，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权利，我们不应该为此缴税。
50年后，政治面貌发生了变化。伦特里亚是奥斯汀市议会中3位拉丁裔议员之一，他是在奥斯汀市改革选举制度之后当选的。政治观察人士说，奥斯汀旧的选举制度让拉丁裔人很难在市议会中赢得席位，因为他们不能在全城范围内赢得足够的白人选民的支持。现在，奥斯汀的选民从选区内选出议员，这些选区通常分为富裕白人阶层和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
我是我们选区选出来的第一个市议员。
德克萨斯人以前的选区的分界线就像圣安东尼奥市中心的河流一样绵延曲折。几十年来，美国两党的议员通过制定选区界限来获得党派利益，这种做法被称为地区歧视，现在在德克萨斯受到挑战。
我们在地图显示的这个地方已经经历过了激烈的斗争。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治分析家吉姆·汉森说，德克萨斯州一党统治的历史造成了在选民分布上激烈的政治斗争。
几十年来，民主党占主导地位，共和党人会感觉在重新划分的选区过程中永远受气。
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一些法律正在挑战2011年由共和党控制的议会规定的选区重新划分方案。法院正在试图确定这种重新分区是否违反了投票权法案的规定。这些规定旨在保护少数族裔的代表性。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州议员拉里·冈萨雷斯正在维护受到挑战的选区重划方案。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这里的少数族裔都够多元化，这种划分方式可以代表威廉姆森县所有的少数族裔，我们可以划分选区并符合投票权法案的要求。
但是民主党议员伦特里亚说，选民有权利要求一个非党派公民委员会来绘制政治选区图，而不是由试图从中获得党派利益的共和党议员来绘制。
他们将通过划分选区的方式让他们在未来20年至30年内继续掌权。
更多州的议会正在把重新划分选区的权利从政客手中收回，但德克萨斯州的议员似乎决心继续他们的做法。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5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是由齐永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万成，祝您晚安，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政府决定报复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但是奥巴马政府官员难以拿捏报复分寸。如果提出外交抗议或者驱逐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主要是象征性的手段，实际意义并不大，而采取实质性的手段则令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美中两国网络冲突的升级。据纽约时报报道，了解讨论情况的两名官员说，情报界讨论的最有创意的报复手段之一是想办法打破中国政府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防火墙，以便向中国领导人显示，如果他们不收敛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他们对国内的政治话语的绝对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险。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称，美国人事管理局网络遭到攻击，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窃的事件是中国人所为，但是奥巴马政府一直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中国。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星期五宣布，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没有执行 WTO 的裁决，美国获胜。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2012年 WTO 的裁决。2012年 WTO 裁定中国高端技术钢铁产品关税不符合规定，导致美国钢铁出口每年损失2亿5000多万美元。这是第一次有成员国启动 WTO 程序对中国执行世贸裁决情况提出挑战。中国声称已经改正了WTO 对其指出的不当行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有望在近期内就南中国海争端开通首条电话热线电话。一名东盟高级官员星期五对路透社说，首条热线电话目的在于一旦发生事端，能够有紧急沟通渠道。东盟成员国外长下星期将在吉隆坡集会，并邀请中国和美国外长参与。路透社的报道说，有关国家将在会议结束时宣布这一消息。埃博拉病毒专家对研发出一种高效埃博拉疫苗感到欣喜若狂，不过他们也提醒人们，这种疫苗大规模供应还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几内亚政府疫情官员表示，这种疫苗能够缓解埃博拉及病人及家人的艰难处境，预计这种疫苗还要经过更多的研究，才能在发现埃博拉病例时使用这种疫苗来控制病毒的扩散。一块大约2米长、据信是飞机机翼的一部分残骸在印度洋一个岛屿的海滩上被发现。调查人员认为，这块残骸很有可能来自2014年在印度洋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飞机。马航370航班2014年3月失踪，那架波音777飞机上当时总共有239人。被发现的残片被带到法国进行进一步研究。波音表示，政府部门应政府部门请求，将派一个专门小组协助研究。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